上个星期在纽约开会，我想我们华联会的同工们回报了，我们三正华人先道会已经搬入新的教堂。华联会的主席、华联会的总干事要求我代表他们向大家表示祝贺，他们非常高兴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，同时也勉励我们不要自满，还要继续向前，标杆离开我们还有很远的距离。这次我们开会是在纽约的宣基道堂 Queen's Herald Church， 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参加一个华人的教会的，我从来没在纽约去参加过一个华人教会的教堂。这个教堂非常有意义，它就在马路上，外面看像一个商店，全是排座的一个商店，但是里面很不错，我印象很深，三层楼，第一层是教堂，第二、第三层都是教室，底下 basement 还有 fellowship。 这个教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顶，很多地方都是天窗，非常亮，我们这里好像比较暗一点，所以到了那里特别亮。我问了一下牧师，这个教堂什么时候建立的，他们说是自己设计，在十年前开始动工，花去的钱是$400,000，但是目前已经不够用了，所以他们就在我们开会的那两天也在进行一个很重要的谈判，他们要买下一个犹太人的会堂，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建堂的里程。哎呀，给我心里很有感受，如果我觉得我们有这样一个教堂那已经满足了，但是他们不满足，还要继续向前。他们的宣教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，这个主任牧师叫姓匡，叫匡牧师，匡牧师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宣教的工厂，在东欧，在前苏联，在西欧，在南美，在亚洲，在非洲，到处可以看到他的脚步，他要带领他的弟兄姐妹走上宣教的道。我们虽然有了一个教堂，建筑物算不得什么，它只能表示我们的尾声，我们要在三镇长期的待下去，我们要在这里生根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发展，一个活的生命它一定要成长，如果不成长，教堂算不了什么。在我们西北区宣道会的西北区四个州，华盛顿州、 Oregon 州、阿拉斯加州和这个 Idaho 州，一共有四个华人教会。在这四个华人教会当中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在 Oregon 首都叫 Salem 华人宣道会，不久以前正式宣告关门，把这个教堂归还给区会。四个华人宣道已经有一个关门了，教堂算不了什么，关键是人，不是建筑物，建筑物的用途是给人用的。我们有了这个教堂的目的干什么？耶稣已经回答了，我在前一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这个信息，在马太福音21:13，耶稣说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，这是引用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的话。在旧约在新约反反复复告诉我们，教堂的主要用途是祷告，没有祷告这个教堂维持不下去。今天有很多的教堂，他们的人非常少，建筑非常华丽，但是他们没有生命。你看我们教堂的这个，上次我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前台 就是设计成一个圣所和至圣所的样子。所以这次我参加这个宣道会年会的时候，特别遇到一位牧师，他从香港神学院的教授刚刚来到西雅图。我问他，你是教什么课的？他说，我教的是艺术的神学 Theology of Art。 哎呀，我倒很少听到有专门研究艺术的神学。我说，艺术里面有神学？他说，充满了神学。教堂的建设本身就是一个艺术，这个艺术里面包含了很多神学。那我说，你专门研究过这个教堂的这个讲台的设计吗？他说，我是专门研究这个。他告诉我一点基本，他说，讲台不能放在正中，我们正中是十字架，我们崇拜的是神，不是听人，所以讲台要放在右边。那我今天就特别的挪过来了。那下次我想请他何教授，他是香港中国神学院的教授，在西雅图，有机会请过来对我们教堂的每一部分进行鉴定。什么地方？他说每一个东西，一个象征物都是充满着神学，都是一个信息。他说，你看这个马太福音，耶稣讲的，你们来要得人如得鱼，他首先就拿出一条鱼来，他给从这个鱼里面充满着这个神学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也需要很好的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来布置这个教堂。不管怎么布置，最重要的一个用途是祷告。我想我上次已经讲过，今天我还要再来讲，我的殿被称为祷告的殿。什么是祷告？你知道什么是祷告？有的人说祷告就是跟神讲话。如果精确定义一下什么叫祷告，我看到有一个人定义一下祷告，这个定义我蛮喜欢的，我读给大家听听。什么叫祷告？祷告就是在那位认识、理解、关怀和回答我们的慈爱天父的主持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倾诉我们自己的和我别人的无助。啊，蛮长的啊，这种都是神学家的用词。祷告就是在那位认识、理解、关怀和回答我们的慈爱天父主持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倾诉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无助。祷告是心灵的呼吸，祷告是对神的渴求，祷告是抓住神的应许，而不是勉强神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小孩子抓住妈妈，啊，给我做吧，给我做吧，妈妈请答应我吧。我们有的人把这个祷告好像对神也是这样，神啊，给我吧，谢谢你了，给我吧。祷告不是勉强神，神不会被勉强的。如果你真正认识这位神，你知道这位神是不会，这位神是自由拥有，他是永不改变的。祷告是调整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接收到天堂上已经有2000年历史伟大而壮丽的祈祷会。你听到天上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伟大的祈祷会吗？你要调整你的频道去接收它，把这个祈祷会从天上传到地下，继续下去。真正的祷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奉主耶稣基督那不可抗拒的名，不是奉你自己的名，不是凭你自己的灵性，不是凭你自己的感觉，那奉耶稣基督那不可抗拒的名，向父神所发出的那种呼求，一种无助的呼求，没有帮助的呼求。我来到这位慈爱的天父面前，我要满足神在圣经里所规定的关于祷告的那个前提和要求，就能得到怜悯和恩典。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权利呢？都是因为来自那一位在施恩宝座上爱我们，爱我们到死，并且在穿过死亡的救主， 只有他能满足我们绝望的呼喊。哎呀，祷告实在太伟大，祷告实在太神圣了，祷告实在太必要了。我们有时候甚至于无声的渴望，没有话，我们就是一种渴望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你需要帮助吗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？你感觉到无助吗？你感觉到一种绝望吗？你有机会来到这位施恩宝座前。昨天我去看望袁弘姐妹，哎呀，看到她的新的 baby 诞生了，非常健康，她的名字叫 Hope， 就是希望，名字取得非常好，这是他们家里的希望，这是我们教会的希望。礼拜五我去看她进医院的时候，我问她，我说你有什么样的需要，我可以为你一起祷告。她提出一个要求，她说我要顺产，因为她第一个孩子是剖腹产，第二个孩子她希望顺产。哎呀，我想了一下，这个要求倒也不是很简单，那我们就祷告了。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知道，袁弘姐妹在前一段时间生了病，是一个蛮严重的病，手术以后正在不断的康复。我就心里在想，神需要给他一个信息，告诉他这位神是爱他的，这位神是可靠的，这位神是信实的。所以我在祷告中就给他求这个要求，我们要顺产，不仅对他的家庭，对我们的教会，对众弟兄姐妹是一个美好的见证。哎呀，昨天听到他在10:30平安地生下一个孩子，非常高兴。所以他特地要我说，在礼拜天今天向所有的弟兄姐妹表示感谢。感谢什么？感谢你们的祷告，感谢你们为他在神面前的呼求，那种恳切的呼求使他蒙了这样大的恩典。新约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他们的传道人是祷告的人，他们的使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。你看这个顺序，第一是祈祷，第二才是传道，讲道是第二位的，教会的事工是第二位的，祷告是最重要的事工，祷告本身就是事工。我们很多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，事情一忙，我第一个事情把它 cut 掉的，把它减少的，就是祷告的时间。为什么？没有人看见，我这事情照做，其他的事情压在这个有日程，有这个日期要求，我不得不去完成。但是祷告长一点短一点谁看到？没有人看到。我们牺牲祷告，我们牺牲祷告的时间，我们在祷告上面马虎。 Samuel Chadwick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魔鬼最关心的事就是阻止基督徒的祷告，他对那些没有祷告的学习、工作和宗教无所畏惧，他嘲笑我们的辛劳，嘲弄我们的才智，却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发抖。你知道魔鬼吗？魔鬼不害怕你做事，你做吧。魔鬼害怕的是你祷告。很多人相信祷告的能力，也喜欢听别人的祷告，但很少人自己愿意祷告。一个教会的生命力就在祷告。这是我们在纽约开会，这个总干事朱文正牧师说，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特点，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这个程序越来越短。实际上很多事情都要选举新同工，要通过这个 budget， 要通过预算，要这个差派很多这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，很多事情要做。但是我们的 business 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短，我们的祷告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，我们分享的时间，我们 fellowship 的时间越来越，这是华人宣道会华联会的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我们要在祷告上花功夫，基督徒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不祷告。你查考一下圣经，你看看在旧约圣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叫扫罗，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。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物，就是耶稣的门徒犹大。你看看这两个人，圣经里从来没有提到他们祷告，他们是不祷告的人。在伊甸园里，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寻找，他们在这个花园里走来走去，当遇到一条蛇，这个蛇在引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祷告。旧约圣经亚伯拉罕，这是一位很出名的人物，当他娶夏甲为他的小老婆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。当他下到埃及去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。新约圣经保罗在约翰马可和巴拿巴争论的时候，他没有祷告。基督徒的失败都是从不祷告开始的，不祷告是基督徒一个最大的不幸。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旧约的人物叫雅各，神使雅各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。哎呀，雅各的这个艰苦啊，多少艰苦啊，在这个他舅舅家里。但是20年他没有祷告，最后20年过去了，那个受尽干热受尽黑夜的寒霜的长期的苦难驱使他去祷告。但是你看到雅各的祷告吗？他祷告之后，他马上用自己的方法来回答自己的祷告。今天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事情，我自己也有这个经历。我们常常祷告以后，事情交给神了，但是我还用自己的办法来回答自己的，我不信靠神，我信靠的是自己，我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回答我自己的祷告。你看雅各一队一队人马往前走，他去见他的兄弟以扫，队伍跟队伍之间拉开，把最心爱的他的这个太太和两个儿子放在他最笼，把前面的往前走，让他们去跟这个哥哥碰头。哎呀，雅各是聪明到头，他自己的办法太多了，他不依靠神。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了一个亚伯渡口。你知道亚伯渡口叫什么意思吗？亚伯渡口，亚伯这个字就是倒空之地。在这个地方，雅各明白了最关键的人生的秘诀，就是要把一切天然的力量都倒空。在那个时候他倒空了，他甚至于缺了一个腿，他腿都缺掉了。他从此开始终身抓住神。雅各改变了，经过20年的磨练，他从一个狡猾的、一个自以为有本事的一个雅各，一个专门去跟人家竞争较力的雅各，改变了。他改变成一位抓住神的雅各。较力的雅各是一定会失败的，抓住神的雅各才能得胜。哎呀，圣经太多的例子，你看整本圣经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：不祷告就失败，抓住神就得胜。你看大卫在这个平台上走来走去，他不祷告，他专门在看看什么？看人家洗澡。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许多基督徒常常说自己不知道神到底要我做什么，神的旨意非常难明白，不晓得应该做什么，不晓得怎么样做。 你说圣经里讲的不清楚吧？太清楚了，圣经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神的旨意。我用六个字来讲，不要忧虑，要祷告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。所以耶稣说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非常惭愧，我常常在神面前感到惭愧。惭愧在什么地方？我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不要忧虑要祷告，但是我常常做的是一个反面，我是常常忧虑不祷告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情况，你是不是也是常常忧虑很少祷告？曾经有人问两个非常有名的牧师，他这样问，他说，当基督再临的时候，你最大的遗憾将会是什么？如果耶稣基督现在就来了，或者明天就来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？这两位牧师都回答说，就是我没有花更多时间在祷告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的时间不会很，你最大的遗憾将会是什么？是没有做这件事情，是没有做那件事情，是没有学那个东西，是没有学那个东西，还是你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花很多时间？你可以知道的，你祷告的时间有多少？我想我们不需要做一个统计，我们常常很多人很喜欢做一个 survey 啊，做一个统计来调查你这个东西那个，有一个东西最不需要统计的，就是你祷告的时间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不需要统计？因为你太清楚，你到底花多少时间。我们大家都想要祷告，但是真正去做的。圣经曾经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财主，这个财主的灵魂呢，死了以后呢，下到阴间。哎，这个财主啊，到了阴间才开始祷告。他在生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不用时间祷，他死了以后他才想起来祷告。他请求，他祷告什么？第一个请求，请求减轻他自己的痛。这个祷告被拒绝。他第二个请求，请求派一个人去警告他的兄弟，第二个祷告也被拒绝。他找不到神，他只能向人，向亚伯拉罕祷告。他也不敢求脱离阴间，他没祷告，神啊，给我离开这个阴间。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毫无指望，在世界上的时候不祷告，在阴间祷告得不到回答。他是一个来不及祷告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，不要做一个来不及祷告的人。在今生你来不及祷告，你在阴间的祷告不会被答应。在圣经诗篇三十二篇六节说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一刻寻找的时候祷告，你大水泛滥的时候便不能到他那里。要趁早啊，要抓住他能够寻找的时候祷告神啊，不要做一个财主，他来不及祷告，死了以后才开始祷告。为什么神要吩咐我们祷告？祷告是我们在神面前向神求我们的需要。为什么神还要命令我呢？命令我来求他呢？为什么？这点我过去也不是太清楚。他说这是我的事情，怎么神还要命令我？我有需要我求吗？我没有需要，你还要我求什么？没什么可求的吗？我们不知道神喜欢我们亲近他， 神喜欢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位耶稣的名字就是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需要，我们连需要都不知道，神知道我们的需要。所以通过祷告，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。我想祷告，如果说简单的话，三个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要祷告？第一个原因是儿女和天父之间的关系。神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用血重价买回来、赎回来的儿女。祷告是儿女跟天父之间一种很正常的交通，向他倾诉我们的需要。你有没有见到儿女跟父母不需要、不喜欢谈话的？那个儿女总是有些问题。一个非常正常的儿女，他总是要来到爸爸妈妈面前，他要谈话，他要向父母倾诉他内心的感受。第二，通过祷告，我们可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一个人的改变，首先是从内心开始的。我们的内心怎么改变？我们过去总是想个人的事情、个人的得失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想神的国和神的义。第三，为我们的需要祷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、我们身心灵的健康、我们前途的指引、我们得胜罪恶的力量。使徒行传十七章说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你有没有这样觉得？你的生活、你的动作、你的存留都在乎他，你每一个动作都是要依靠他的。基督徒最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依靠神才能活下去。一人因信得生。今天的时代是一个特别强调独立的时代， independent， 我不要依靠谁，我有所有的资源，我有所有的方法，我不求助于别人。所以我们也很少请别人代祷，我们常常祷告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问大家有什么需要代祷，很少很少的代祷下，每天大部分都是两句话。我给他总结一下，一个是平安的脚步，一个是健康的身体。很少有一种 personal 的东西，我需要帮助，我没有办法。我们很少祷告求神的帮助，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样样都有。我们多么需要神开我们心里的眼睛，叫我们能看见我们自己的贫穷。要使你的祷告生活正常，你一定要在神面前有一种无助的感觉。有一本书讲祷告学，它里面讲的祷告的最关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要感觉到自己的无助，我没有办法。求主让我们看见，是我们不要自满，不要假作富足，不肯承认自己的贫穷。求主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渴慕神、寻求神。你看到玛利亚，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姐妹。她有一个祷告，她这样说的，她把在这个祷告里面，她说出了神的一个原则。她说，她神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今天你来的人，你是饥饿的吗？你会得饱美食。你是富足的吗？你会空手回去。我们真应该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的富足。如果一个人以为自己对神没有什么需要，这才是你最大的需要。我们很多基督徒都祷告，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会祷告，也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过祷告。我们都有过祷告的经历，开始的时候觉得祷告很容易啊，讲话嘛，神啊， 给我这个，给我那个，我们什么都可以求，神好像也很听我们的祷告。所以初信的基督徒呢，一般都比较喜欢祷告，神特别听。但逐渐逐渐的发现呢，祷告好像不灵了，神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。经过一些失望的以后呢，不少基督徒就不祷告。这是我在纽约碰到了我的老同学，40多年没有见面。哎呀，他在那个图书馆门口等我，我也在图书馆门口等他，我们等了很长时间，我们人都到了，他认不得我，我认不得他。40多年，人生有多少失神？我问他了，你信耶稣吗？我受洗了，我跟太太都熟悉，儿子都全熟悉了。我们吃饭的时候不祷告，礼拜去做不做了。哎呀，40多年的这个老同学，我真是要给他勉励一下，你怎么受洗了以后就停止了？这个基督徒的祷告生活，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这句，开始的时候祷告很好，哎，祷告听，但是后来大部分祷告都不听了，所以呢，开始就不祷告了，没有什么意思了。他们好像长大了，他们长大了以后，长大的孩子知道这个爸爸妈妈不会随便答应孩子的要，这是那个小小孩婴孩哭得讨厌是吧？这个爸爸就给你，等到长大了，爸爸不会随便给，所以呢，他不想给爸爸多讲，没有必要讲了。所以呢，也就不再祈求了。有的人呢，总觉得自己的祷告不灵，他想找别人祷告。哎，你祷告吧，你不为我祷告。为什么有的人祷告有果效？为什么有的人祷告没有什么果效？你知道关键在哪里？如果讲祷告有秘诀，你知道这个秘诀在哪里吗？祷告是有秘诀的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主耶稣告诉我，这节经文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。希望你可以忘记我所讲的所有的话，记住这句话。主耶稣怎么说的？主耶稣说，马太福音6章33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？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喝什么， everything 都要加给你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祷告的关键，祷告的秘诀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什么是神的国？我们知道神的国不是物质的，神的国是圣灵里面的公义、和平和喜乐。在罗马书14章17节，保罗这样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我们呢，重点的是吃喝。我要生存，我要吃，我要喝，我要穿，我的家庭，我的需要。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要以神为中心，不能以自我为中心。你听听今天很多人的祷告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。我们把他的祷告给他总结一下：神啊，给我这个；神啊，给我那个；祝福我，帮助我，保佑我。阿们。你看看这个祷告非常清楚典型的，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当神在我们身上做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不能做，我们要让出来，我们不能再以自我为，我们要以神为中心。你知道这个秘诀吗？这个秘诀非常重要。我很多年我就是在这个摸索这个道理，为什么有的人祷告这么灵，为什么有的人祷告这么不灵？关键在什么地方？关键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，就是满足贪心嘛。说句老实话，就是满足贪心，就是我别的地方我拿不到这个办法，我就到神面前，神你给我，是吧？我考试不行啊，也不准备， 神啊，给我一个100分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态呢？我从前也自己这样的，我求神的事情怎么不以我为中心？我求自己的事情吗？神啊，你帮助我们，当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了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你见过小孩子吗？小孩子有时候不高兴，你给他啊哭了，你给他这个东西甩掉，他哭，等一下你给他那个东西，他甩掉还要哭，那我问这个小孩了，你到底要什么？当然小孩有时候啊不会讲话了，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要什么，他就要哭，他不高兴。今天我们的人也是这样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要什么，我们到底都不知道我们缺少什么，我们以为我们缺少的就是吃，就是喝，就是穿，我们以为我们所缺少的是物质的，拼命的求神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我，我然后就高兴了。所以我们常忧虑，你看忧虑，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了，忧虑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喝什么。我们心里的思想全集中在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上面，这样的心思你永远不能满足，你永远也不会快乐。你知道忧郁症，今天这个忧郁症是已经非常厉害了，啊，现在是占疾病的第四个最厉害的疾病，很快再过几年，统计说2015年那个忧郁症要占这个最可怕疾病的第二位，仅次于心脏病。目前心脏病是第一病，比癌症什么都厉害，杀人凶手第一位，第四位才是忧郁。忧郁症一直在往上爬，往上爬，很快要爬到第二位，再很快就要爬到第一位，我相信最后一定是第一位，忧郁症。忧郁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喝什么，忧虑自己的健康，就像我这个眼睛一样，突然之间啊，这里面在那里黑的东西在那里飞来飞去，啊，我不能看，我不能读书，我多么喜欢读书。你有没有这种忧虑？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不信靠这个世界的成功、地位、财富，我们这个惧怕就消失。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忧虑？他就是不信靠神吗？说出老话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所以我后来我明白了，耶稣为什么讲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。先求这些东西不加给你，哎，我对耶稣这点我很不明白啊！我先求东西不给。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加给你，这个不是开玩笑吗？不，非常重要的，这就是奥秘。奥秘就是在你以自我为中心，你得到了那些东西，这些东西不仅不能给你带来快乐，这些东西还要害你。你相信吗？物质的东西会害人的，物质的东西会夺走你的心，使你变得更加贪心。你有了还要，你有了还要，你不会满足。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，你把神的这个放在你心里面的中心，你把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成你人生追求的东西，你就有了一个免疫症，免去了物质的危险性，你就不会再去爱这个世界。你知道爱世界的时候，你爱父的心就没有了。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求的实际上用另外一个翻译来说，神啊，让我爱世界，让我爱世界，让我爱世界。你向神满足你这个要求吗？神来听你这个祷告吗？神听你祷告最后什么结果？神要告诉你，先求我的国，先求我的，把我放在中心，这样你的日子才会好过，这样你才会有真正的快乐。神从来不会开玩笑的， 神从来不会欠我们的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如果我们尊敬基督，如果我们把基督放在我们心的首位，那么基督也会尊重你，那么基督也会在你的心里掌权，使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的身体，使我们的灵性都蒙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要使你的祷告变得有果效，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